师父慈悲，这个前面有一句不太明白，这个1662页，
1662页，
第五行，机如自心，这四个字怎么解释？
1662第几行？
第五行，就从前面数第五行。
是故如来与诸弟子，如所立要，即如自性，切切皆许。
即如自性是什么意思？
即如自性，这一段文就是，我刚才讲的时候说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个善，一个恶。这个善也应该包括圣道在内啊。那这里说是即如自性，就是即如恶的自性，即如善法的自性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就是恶的内容，善法的内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即如自性，切切的戒续，就是你要勉励的呀，
就是叫那些
修学善法
弟子叫。这个修学善法，这个不要去作恶。
前言和宾呢，就是你不可以作恶法。
OK，
前面是切切戒续，是劝我们修学善法。前言和宾就不要放逸，这个意思。
OK， 还有一个问题，师父刚才说过，这个《维摩经》里面说，那个那是天花。下来的时候着在这个阿罗汉的身上，
对，
那落在这个菩萨身上就掉下去，就是你就是说这个早晨的圣人还有法执，所以这个天花念在他身上掉不下来。
是，
其实小乘也有法空观啊，因为他们是观五蕴无常，所以无我空，才证到这个普德高的无我。所以不能说他们还是执着这个五蕴是有自性的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五蕴是有自性的话，那普德高罗的我就可以建立了。
不是，佛陀告诉他俄不可得。没有说这个舍受想行识是不可得，佛陀没说这句话，只是说到这法是无常而已，无常还是有啊，
无常怎么会有了？
只是在有刹那有生有灭，没有说不生不灭嘛。
这无常，
无常还是有啊。
对，无常就是
我们说你的舍受想行识有生灭，但是舍受想行识还在嘛。有生还有灭，有灭有生，所以
有生灭就是没有自性啊。
有生灭，有生灭就是有，
不是
有生有灭嘛？
有生灭就是不实，没有真实了，是不是？
就是
没有真实就是空了。
不，它就是还是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还是有，没有说实际上是自性空啊，是无生无灭。要自性空就是不生无灭，就没有实际现实了。
那个是第一地啊，
是啊，
但是他们观察有违法的时候，关键五蕴是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
就是还是有五蕴，这五蕴呢，当然和我们
这是如幻如化有啊，那这个唯识也是这样说啊，
不
是因缘所生法是如幻如化有，不是完全没有，
是，但是因这个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说。只是说舍受想行识有生有灭，没有说它是如幻如化，没有这么说，只是说它是无常，说俄不可得，说俄不可破除俄执，没有说破除法执，没有说这句话。
没，佛没有说这句话，但是自己也可以推理出来了。
能推出来？
对呀，因为无常嘛，无常既然无常的话，就是它没有实在，没有自信啊。那没有自性的话就是空了，
对，没有自性是空，
是啊，
但是小乘佛教的学者好像没有推论说无蕴是因缘生法无自性，没有这个话，
师父，我看《杂阿含经》啊，里面有一段话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佛跟舍利弗尊者说：“哈，你的容光焕发，你最近在修什么法门，修什么观？”舍利弗尊者说：“哦，我最近常常住在空里面，他常常安住在空里面，就是第一义地啊。”由此可以知道，小乘他们住在空里面，住在空里面第一义地里面，就是一切法都不可得，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。
不是，他住在空是裸空，是裸空的境界，不是法空，是观裸不可得。在舍利弗显示里面，裸不可得，单独观裸不可得就是空，也是第一地。没有说观舍利弗显示是因缘生法自性空，住在空里面，不是这样。有个小乘佛教的学者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话，那就是法空了，那是由法空到第一地。能够学习法空也当然是学习俄空了，但是在阿含经里面佛只是说俄空，没有说舍身显示因舍生法它是自性空，没说这句话，佛没说，
没有说。但是这下一步你再推理下去，下一步就是这个结论了。
但是推理
因缘所生法，
我在啊，我也读过《杂阿含经》的，看《杂阿含经》就是没有这么讲，
okay.
所以也没有阿罗汉能推论一切法无常就是自性空，也没有这个说法。
OK，
所以你说的，你是因为读过《大乘经》，所以就可以推论。但这件事呢，天台智大师说呢，就是。我现在说就是有问题了。智大师说藏通别圆四教，那么藏教是顿根的小乘学者，通教里面的阿罗汉是立根的，是能通达俄空也通达法空的，是天台智大师这么说。这么说呢，他和教义是合的，因为这个你我们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那上面也有舍利弗尊者，有须菩提尊者、摩诃迦尊者、婆罗诺尊者，那就通达诸法空了。在阿含经里面没这个意思，他只是俄空，他住在俄空里面呢，那容光焕发，能断出见烦恼，能断出爱烦恼，能得阿罗汉道。
那师父就是说，这个小乘的第一义地，比如说心经里面说，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见到的时候啊，照证五蕴皆空。那这个境界，第一地的这个境界，这不是小乘的圣人可以证到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小乘也能证到，
也能证到五蕴皆空。那五蕴皆空都是法空啊。
这话不这么讲，但是还是能证到这个第一地。就是天台智上说，这个藏教的声闻和通教的声闻根性有利有钝，但是所证得的第一空是无差别。所以这个心经就是般若经，般若经、心经啊、金刚经、大阿含般若经，说出这个第一空啊，是小乘人只能从俄空这里误入，不能从法空误入，因为佛没这么说，他就不知道。但是大乘的菩萨是立根的阿罗汉呢，学习般若经的时候，他不但是从俄空误入，也从法空误入，所以是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是这样意思。就是你从俄空误入这个第一空啊，也是无舍受想行识。
对啊，
但是他并没有观舍受想行识毕竟空，没有这么观，只是观俄空。因为我们现在修俄空观，或者这个舍受想行识是因缘所生法，是无常的生灭灭生，就是这么样的。那里面俄不可得。你要常常观俄不可得的时候，俄不可得里面无舍受想行识，就是空的，心就是住在空的里。
他修这个我空观，也能到第一地，
当然到第一地。
那他跟那个修法空观的人也到第一地，
是
大家到第一地的时候，看见的东西都是一样，都是五蕴皆空，不生不灭。
有一点差别。因为你最初修的时候是由俄空误入的空，要是观俄空又观法空的时候，那他误入第一空，这个空是一样，但是入的门有点差别。
文字不一样，但是他还是到这个地方还是一样。
是是是，也是一样，是的。
那个地方是五蕴皆空的，
那地方也是五蕴皆空，
都是法空啊。
就是是法空，但是你最初没有观法空。
但是这个不是问题啊，他最初没有观法空，但他到达的地方是没有依法可的。
是的，是的。
那这结果还是一样啊？
结果是一样，对，是的，见的第一是一样的，是的。
那就是说，小乘他们也悟到这个法空的道理了？
没有。
我不明白，
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就是这个，我们说这个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哈，这里有一个门，那里有门，那里有门，是吧？我们从门可以入，但是没有门的不能入，你不能入。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可以这么讲这句话哈。但是修行的时候，只观是额空啊，额不可得，额不可得的时候，这个境界是无色受想行识的，这样就误入第一空。这是小乘佛教小者这样，大乘佛法额是空，舌也是空，色心识也是空，就是你观这个方式无处不是门，处处都是误入第一地的，这就是有点不同。但是所误入的第一地无差别，就是门不同，门不同这个地方也是智慧有立有顿。
师父就是说门不同就是路不同啊，但是他的目的地还是一样。
目的地也可以说一样，但是
不是也可以说是肯定一样，要不然就是有两个第一地了，就是不同的地。
目的是一样，目的是不同，目的是一样，但是门可是不同。
门不同没有关系，一个房子可以有很多道门的、啊。
是，
但是我可以从前门进去，我可以从后门进去，我从旁边的门进去。
是，
但是我还是达到我进去房子这个目的。
是的，是是是的，这个这么说说得过去，可以，我同意的。
所以我的结论呢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但是我自己这样的推理的话，我的结论，小乘的圣人呢、也证到这个法空观，只是他们阿含经里面没有强调。那大乘跟小乘的分别，只是有没有大悲心，发无上菩提心这个问题。
是。
我自己的结论、
这句话说的对，我也同意，就是小乘佛教小者没有大悲心，这个大乘佛教徒有大悲心，
对，
这地方有点，
这是唯一的分别，
不懂。但是还有一点差别，另外还有差别。
哦，
我们读这个真实义品呢，才知道这件事。本来读法华经也应该知道这件事，但是读真实义品，这会很明显的知道是不同，有什么不同啊？就是。大乘佛教学者，他是大悲心普度众生，他不怕世界苦，这个世界很苦啊，他不怕这件事。他为什么不怕？大家都是圣人嘛，阿罗汉也圣人，不是也是圣人的，也都见到第一空，为什么有这个差别？因为啊，菩萨观这一切世界上这个灾难苦恼的事情，根本没有这件事，都是毕竟空寂的。阿罗汉不是。阿拉汉只知道无常，这世界还是苦啊，他的厌离心很强啊。你让他，你不要入涅槃呐、你在世间度众生 ，no， 看见世界太苦啊。他就是因为什么，他会这样想，他没有观察这些苦是毕竟空，这苦是什么？就是舍身显现时嘛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舍身显为处法。他没观察他是毕竟空，他看着哎呀，无常之苦。
就是说他觉得苦是真的，
他还观察苦，他就观察苦是真的，所以他就要入无蕴涅槃，弃舍这一切有为法，然后入无蕴涅槃，这时候是安乐自在。所以这个地方看出来很明显，知道小乘的圣者没能观一切法是毕竟空，只能观额空。菩萨为什么能发大悲心呢？也因为这个智慧的关系，观察众生的苦难是毕竟空的，就没有苦，所以他能够这个引力就强，所以能到世间来度众生。就从这个地方看出来，小乘没有修法空观。我们读法华经应该感觉到这里，但是我们读法华经可能印象又模糊了。读真实义品看出来啊，他就把这个就是标出来了，显示出来，知道这件事。
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，这个第一地有不同的层次的深度，那些小乘的圣人只证到这个粗浅的层次，那个第一地那个地方也有法空，但是那个法空的智慧不是很深， 那大乘的圣人这真的这个法空的智慧比较深，所以他不会觉得这个苦是很真实的，然后他不会因为这样子会厌恶生死，可以不可以这样说？
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，其中还是有差别。你比如说这个小乘和大乘这个对比，你说是大乘佛教学者觉悟的法空比较深，小乘佛教学者觉悟的法空比较浅，你这么说也是可以。但是大乘佛教学者本身也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到第四到佛经，他也是观法空，观佛也是有深浅。
巴利菩萨
你巴利菩萨见一切法空和初地都不一样。
不，我是说巴利菩萨他那个时候他也想入涅槃了，他好像也厌恶生死啊。
那个地方是说他是常常修着空三昧啊，
他很喜欢这个涅槃的境界啊。
对，他误入那里就不想出来了。
是啊，就是说这个巴利的菩萨也有这个问题啊。
也有问题啊，可能和二乘还是有点不同，还是有点不同。一个是想要入涅槃呢，这个八地菩萨要入涅槃呢，因为他入在那里就寂静住啊，他就不想出来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个阿罗汉是厌恶生死，想入涅槃不出来，这个厌恶生死和八地菩萨有点差别，还是有点差别的。
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，师父？这个菩萨也厌恶生死，但是他因为有大悲心很强，那个大悲心的力量比他这个厌恶的这个力量更强，所以他能够愿意流转生死，可以不可以这样说？
你说他，
因为他心里有两种力量，一种是厌恶生死的力量，一种是这个大悲心，可怜众生，愿意去帮助他们，
是，
所以他愿意留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，继续去修这个菩萨道。不是他没有厌恶生死，而是他的大悲心比厌恶生死这种心情还要强大，
是，
所以他能够这样做，可以不可以这样说？
这么解释哈，比如这个菩萨呢，他厌恶生死哈，这个欲切实的论真实一品是不生厌恶，这句话和你说的一致的，他不生厌恶，不像那个阿罗汉是生厌恶。有深浅的不同，这么说是说菩萨他的心在厚德智，在厚德智的时候，他不入误入第一地，不入第一地的时候，在厚德智的时候看见这个生死的境界。但是这菩萨有的时候观察这生死的境界是如幻如化的，是缘起的，是如幻如化的，是毕竟空的，这时候就没有厌恶了。但是菩萨度众生啊，那是第八地，他没有出入定的分别，但是以前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他有出入定的分别。那么他要不入定的时候，当然这是圣人哈，他看见众生受苦的时候，他有同情心，也有厌恶生死心，也是有，
就是两种心情都存在，
都是有，是的。但是他本身的道力逐渐增长，就有变化了。到第八地的时候没有出入定的分别，他的厌恶生死这些是没有，但是他那无分别住，他就能够不离灭定而现住为一，就能普度众生。所以那个时候的菩萨没有厌恶生死的心，也没有好要涅槃的心，他无分别住，那就是更深的境界。要是出欢喜地的菩萨，出机喜地、二离垢的、三法王、四阎罗这些菩萨呢，他可能对生死的厌恶心强一点，因为他道力有关系，与道力有关系。
所以就是这个不同地的菩萨，他们误入这个第一地的这个深浅的程度不一样。
对误入第一地，他有深浅的差别；对于观世俗地，他的看法也有深浅。
就是依据他的一个自己个人的修行而变化，
是的，有差别。所以我们说他对生死的事情不生厌恶，其实这里也观涉到菩萨本身的道力深浅的问题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另外呢，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事实上看呢，生死是苦，但是啊，你不要造罪，你 你不要贪嗔痴去造杀盗淫妄，这个罪不要造，你多用慈悲心做足功德，你得的在世界上得的果报这苦轻，这苦恼轻。比如说天上的人没有老病，那他的苦就轻了，我们在人间苦恼就重，我们都是凡夫，但是苦也有轻重的不同。
所以你就是说另外一个原因，菩萨不怕生死，因为他的福报大。
所以我们说生死苦啊，其实这句话要详细的分别呢，也有不同的说法。但是无量劫来呀，我们造了很多的业，很多的业有的业还没得过报。所以你要是不入无余涅槃，你在这里啊，你将来业还要受，是还得过报，得过报那时候你不可以说我不受果报，不可能的。但是圣者呢，好一点。因为他制造心轻，他没有恶执，法执也不是那么重。就阿罗汉虽然没破法执，但是他的法执和我们凡夫不一样，他还是对我们凡夫来说还是很轻微的。但是他要和佛菩萨对比，那又不同了。佛菩萨佛根本没有执，菩萨还执有多少呢？或者这个大体上说呢，顿根的阿罗汉呢是没有修法空观。没有修法空观，但是他修三三昧，修三三昧成就的时候，他也能悟入第一地，第一地里面无所受想行识，那好像也是法空观，也会有这种事情，就是这样子。
OK， 谢谢师父。
这个我还是要说一句话，我们一方面学习经论，我们一方面常常静坐修空观，修额空观，修法空观。和这个不修额空观也不修法空观，我也学习经论，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地方呢也不是普遍的哈，就是有的人呢根性利，智慧利，有这样的人啊。他虽然不修止观呢，但是他学习佛法以后，他去讲经说法的时候也是很殊胜，讲起经来也很殊胜，也有这个事情，也能讲经说法。我看这个境界还是很多的。那么我们要是学习经论的人呢，我们不能否认这件事。有的人呢，我不想得无上法眼，我只想学习经论以后我讲经说法，我不承认有这件事吗？应该承认这件事。就按他自己来说呢，他如果在加上修止观的时候呢，他讲经说法是更殊胜。如果你要是不修止观，也好像能讲经说法，但是看出来不如求止观以后那个殊胜的境界。这个在别的人打比仗的时候，业缘打比仗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会说这句话，我看你这个文章就知道你没有圣义力的修正，你没有这件事。当然这句话应该是有一点根据，比如说是你只是学习了一部分的经论，还有些重要的经论你没有学习，你没有学习过呀。你要是写文章，写佛法的文章，或者是讲经说法，那个学习经论多的人，也修止观的人，立刻听出来你这一部经没学过，啊，也看出来你没有修止观，也能他都能听出来的。你其实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哈，但是要修止观的时候啊，你的智慧不同。智慧不同，你去为你讲经说法的时候比较容易，不是说你得无生法眼，不必是这么说那么高，你会感觉容易。你去读这个经论的时候，你参考的时候，你讲经也要预备，你得无生法眼的也要预备，但是它容易。我们没有得无生法眼的人，我们没有修止观的人呢，我学习佛法50年了，你也预备，但是你辛苦。你和修止观不能比，不一样。而且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自己阅读经论，好像没有问题。哦，这个有问题，有问题，这就过不去。我不能，我一定要另外去参考，或者是请问人，这个问题才去解决。修止观亦复如是，你用这个方法，我们就拿读《金刚经》说，他天天读《金刚经》，那修止观的读《金刚经》和我们不修止观的不一样。我们因为这里没有问题，但是修止观呢，读那东西他就有问题，他能发现这个问题，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那就超越我们了，超越很多了。 如果要再进一步说，那是更是不同了。那修止观，因为你得了禅定的时候，得了禅定，不是说有神通，他就有异能。得了禅定的人呢，他就知道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，那不是神通，不是。你得了禅定，自然就有这种作用。但另外修神通，那神通更不得了。